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这几天我的内心充满着一份欢欣的期待，小女儿慧慧已经踏上归途，即将从非洲的乌干达返抵家门。这八个多月以来，心中担心她安危的那块石头即将可以卸下了。慧慧在家中排行最小，虽然她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我们全家人却都无法改口，仍旧以 baby 来昵称她。 baby 就是小婴孩的意思。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个 baby 居然已经独立到可以一个人独自奔波闯荡非洲八九个国家。慧慧目前主修国际关系，因着对非洲以及非洲人有一份特殊的情怀，而愿意放下美国舒适的生活学习环境，千里迢迢跑到非洲的穷乡僻壤，亲自去了解体会非洲人的生活景况。身为母亲的我，何尝放心让女儿去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疑似蛮荒之地的非文明国家。但慧慧认定这是上帝摆放在她内心的强烈感动，引导她去的地方。所以我虽然从未放心地支持她去，却也不愿意强行阻扰，只是暗自盼望她会吃不了苦，早早打道回府，我也就早日心安。没想到她却甘之如饴，不但不以为苦，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非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不管我当初是千万个不愿意，不论我内心是多么的挣扎害怕，但我很庆幸自己并没有因此阻扰女儿非洲行的逐梦心志，因我深深的知道她此行平安归来将不再平凡，她必定比同年龄的朋友有更多的见闻，更宽广的胸襟，能看得更高更远，也必定更清楚明白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他在部落格里也说道，这次非洲之行是他顺服上帝的带领圆梦的一段人生历程，所得到的收获以及带给他的满足是他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神已经把他带到一个更高更广的境地，他将荣耀归给全能的神，未来不管神呼召他往哪里去，他也必定顺服。小女儿追求梦想的勇气以及不怕吃苦的心智，让我这做母亲的自叹不如。这八个多月以来，我唯一能为她做的就是祷告，在她尚未踏出国门就开始三天的禁食祷告，其后从不间断的天天祈求上帝的保护。我不但自己祷告，也找弟兄姐妹一起为女儿祷告，也有关心她的长辈天天比我更迫切地为她祷告。在这段期间，我们也经历到祷告的大能以及所带来的平安与祝福。记得有个星期天，他在非洲凌晨两点多传来简讯说，他正在发抖打摆子，担心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染上疟疾了，要我联络美国的医生看看他应该怎么办。因为他在那里正是半夜， 而且要颠簸6个小时的车程才找得到医生。我心想，远水怎能救得了近火？还是向上帝求救吧。于是和他姐姐一起为慧慧祷告，将这事交给神。然后我告诉小女儿慧慧说，传染病是非洲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许神要你亲身体验，更能真正的认识非洲。上帝与你同在，不要害怕。女儿马上受到鼓励，谢谢我带给她信心的力量，于是安然进入了梦乡，睡了个长长的大觉。起床后，居然一切如常，病好了。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想慧慧在非洲东奔西跑了8个多月，能够平平安安如期归来，就如同经历了神在诗篇91篇里的这段应许，有神的同在与保护。朋友，你可愿意认识这位垂听祷告的神，让他将你安置在高处？祝福您勇于做梦，敢于实现。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美国第40任总统 Ronald Reagan 罗纳德·里根于1984年2月2日面对一群人演讲，告诉他们如何获得私人、社会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他说，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冲突和分歧日日增加，人们不团结而分裂，不知道我们是否思考到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工具，能够让我们克服这些问题。这个工具就是祷告。以祷告的力量，我们可以获得上帝的帮助。里根总统又用历史上的一件事情描述一个人的权利。里根总统说，时间是第4世纪，地点是罗马斗兽场。那天就是罗马帝国庆祝他们已经向哥特打了胜战，所以决斗士在罗马皇帝以及几千观众的面前要互相战斗。按照惯例，主位决斗士向皇帝说，我们即将死去的人向您致敬。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观众，名字叫做 Telemachus， 就是特勒马克马斯，他是一位修道士，开始喊叫说，停止，停止，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你们必须停止。特勒马克马斯跑到战场，奔向主位决斗士，一直喊叫说，停止，停止，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你们必须停止。观众发现这件事情并不是节目的一部分以后，他们就安静下来了，使得特勒马克马斯的声音被大家听到。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决斗士用他的剑把特勒马克马斯 吓死。里根总统继续述说这传统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观众看见特勒马克马斯死了，但是他所喊叫的停止，停止，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你们必须停止的这个声音还在他们的耳中。结果呢？结果几分钟以后，他们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斗兽场。那天就是罗马斗兽场决斗士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这件事情形容一个人的力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力量，一个人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历史，一个人改变了罗马人的价值观，一个人改变了罗马人对娱乐的定义。里根总统把这个故事用来劝勉今天的人说，不要小看自己一个人的能力以及祷告的力量。我们追求和平吗？我们寻找内心平安吗？我们想要我们的社会和谐吗？我们要我们的家庭美满快乐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工具，那个工具就是祷告。耶稣不但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快乐等，耶稣还会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耶稣对他忠心的门徒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段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还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如同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朋友，请您让我劝您要阅读圣经，向神祷告，认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死后，他的儿子拿达只做了两年的王，就被他的一个将军巴沙杀死，篡夺了王位，并且杀光所有皇族的人。这正应验了先知亚西亚的预言，
我要将凡属耶罗波安家的男丁从以色列中剪除，他家在城中的人要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鸟吃。
接下来以后四十年中，以色列国一直被四个邪恶的王所统治，他们是巴沙、以拉、新利、暗利。另外在南方的犹大国却一直在敬畏上帝的好君王亚撒领导之下。
大将军，我命令你和部下去毁掉一切拜假神的祭坛，拆除庙宇，打碎柱像，砍下假神亚瑟拉的偶像，宣召全国人敬拜真神上帝。
遵照我王圣旨，马上去拜。
执行了亚撒王的命令， 结果犹大全国太平兴旺了多年。后来上帝又考验亚撒王。
我王亚撒万岁，大事不好了，古实王谢拉率领了100万大军和300战车侵入了我们南方边境，一直冲来了。
我们守军有多少人？
犹大支派30万，便雅敏支派28万。
快调我军南下抵抗，我和你们一同去。
亚撒的军队进入战场后，亚撒王开始祷告：
上帝呀，只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求你帮助我们，因我们只仰赖你，只奉你的名来抵抗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上帝，请别让敌人胜过你。
上帝听了王的祈求，就使亚撒的人打退了敌人，还得了很多战利品。至于那北方的以色列国，正被暴君亚哈王统治着，他比父亲暗利更坏。他不但效学耶罗波安王的坏榜样，犯了一切的罪，还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做皇后，并随同他一起去拜假神巴利。
我亲爱的君王情人啊，你的心上人啊，有一个请求。这是对你爱情的最大考验哦。
我漂亮的王后耶喜别，你尽管说，即使是国土的一半儿，我也乐于给你。
结婚前你不是答应我，我的神明也就是你的神明吗？
嗯，对，好像是答应过这事儿啊。
我要在这京城撒玛利亚为我的巴利神建一座大庙，还为我的丰收女神亚瑟拉造一个神像，再替那几百名服侍巴利的祭司建造宿舍。
耶喜别，这些我会替你设法办到的。
这些事不用你费心，我宁愿自己办理。
嗯，
你知道我本身就是巴利神的女祭司，一切我全懂。别忘了亚哈，你我已经说好，你管军政事务，我管宗教事务。
这对你是轻而易举的事。既然人民都可以自己选择敬拜的神，那你管宗教就轻松了。
那你就错了，我的目标很高，我要在全国各地兴建巴利和女神亚斯他路的像，不让人民自己选择宗教，我要替他们选择。真不幸，所罗门王死后50年，全以色列民都背离了真神上帝，他们的王拜偶像，王后又是异教徒，领袖教导人民说，那些假神偶像有神秘的能力，并借着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运行施行统治，又把江河雨露和阳光的恩赐归功于假神巴利，而不归给上帝。约旦河东的基列山区中住着提斯比人以利亚，他忧伤地求上帝设法阻止恶王恶后，免得全国遭灭亡。
以利亚，听着，你起身去撒玛利亚的王宫告诉亚哈王，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我的律法，除非你以利亚祷告，否则天就不降露也不下雨。
主啊，是的，我就穿着这身粗布衣服马上去，虽然我知道没有王的召见是不准进入王宫的，但我深信你所吩咐的一定做得到。
总管家恶霸底，我上朝的事都预备好了吗？
是，陛下，一切都准备好了。
嗯，
王，以色列的王啊，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这几年内除非我祷告，否则天不下雨也不降露。
伊利亚来得很突然，去得也很突然，转眼间就走了。
他说什么？他是谁？他怎么会进来的？谁准他来这里的？他说几年不下雨，怎么会呢？这个疯子卫兵，谁让他进来的？
那是什么人？
不知道，
不认识他吗？
没看过这人。
是谁呀？这个
厄巴迪，这个人究竟是谁？
我在想，哦，我想他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哼，是你允许他来赴朝的吗？
报告陛下，我怎么敢随便叫他来？
哼，别让他跑掉，抓住他，快把他抓回来，快！
是。
报告陛下，我们找不到那个人，王宫内院呢，全部没他的影子。
哼，去宫外找找看。
其实，以利亚早已离开了。他安全离开后，上帝对他说：“
以利亚，离开此地，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溪旁，喝那溪水。”我将吩咐乌鸦供给你食物。
神人藏在溪旁，早晚吃乌鸦送来的饼和肉，喝的是溪水。亚哈王派去捉拿以利亚的人，在全国各地都找不到他。
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满有慈悲怜悯，赦免众人罪孽的父，您的话语告诉我说，您是信实公义的神。您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您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孩子现在向您认罪悔改，求您垂听并原谅赦免我今天犯下的罪。今天 他在跟一个弟兄聊到自己这么多年服事中所受到的别人对自己妻子和孩子的攻击伤害的时候，孩子想到了一些令自己伤心的人和往事，越说越生气，我竟然控制不住自己，脱口骂了那伤害我妻子和孩子的人一句脏话。而随即孩子伴随的是内心的不平静和后悔。我相信在我身体里的善灵也是震惊，我怎么会骂出那样的话语。我的言语也估计让与我聊天的弟兄很是惊讶，顿时气氛有点尴尬，也留下了不好的见证。您的话语教导我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今天我生气却没有做到不犯罪，说了污秽的言语。父啊，我让您在我身体里的圣灵担忧了，我现在必须向您悔改，请求您的原谅。我愿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总是有一颗饶恕人的心，我愿把一切仰望交托，因为您是伸冤报应的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父啊，孩子也借着这样的经历向您献上感恩，让我知道插悔的言语是多么的伤人。求您帮助我在今后不再说污秽的话，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让我对别人说的话打着忍耐和爱心，让听到的人被刚强、被建立，感到安慰和蒙福。父啊，孩子献上认罪悔改的祷告，乃是奉您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超乎万有、充满万有的基督赐给个人特别的恩赐，神会在教会中赐给一些人特别的恩赐，以便来更好地建立教会。经上说，这些人中有的是使徒，有的是先知，有的是传福音的，有的是牧师，有的是教师。拥有这样恩赐的人，神赋予他们什么样的责任呢？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去装备神的圣徒，使他们也能够各尽其职去做神的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见以弗所书4:11-12。所以从古至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都担任着正确领受神的话语和正确传讲神话语的重要角色。只有自己正确领受和践行，才能正确和有力地传讲，并培训出合乎神心意的信徒来。信徒也才能去效法他们，和知道自己在教会中的重要性，并发挥其功效，从而做一个有益于基督身子的肢体。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书籍、音频、视频文件唾手可得，但很多都不是基于圣经的，所以我们接受的信息非常重要。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知道，互联网也是撒旦的活跃之地，无论何种书籍、音频、视频和任何人的传讲，如果不是基于圣经，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 要有辨别能力，而辨别能力又来自于我们对神话语的爱慕和熟悉程度。传讲的人要基于圣经，听的人查考圣经对照也是何等的重要。在《使徒行传》17:10-11，我们看到，就连保罗和希拉他们的传讲，庇里亚的人领受的同时也查考，要看看保罗他们传讲的是否与圣经相符。这是今天的信徒当有的态度。所以任何传讲神话语的人得先用神的话装备自己，之后再去装备别人是多么的重要。信徒也不能只听，还有认真要研读神的话，查考圣经，用圣经去对照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与圣经所讲的道是否一致。否则我们在信仰上即在对神的儿子的认知上很难达到合一，而这又是我们一生要做的功课。今天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争论和分歧？就是因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接受了太多的其他信息，有的甚至是错误信息。我们忽略了神最根本的话语，圣经。以至于有的人信主多年，对神的话语不熟悉，领受不正确，也自然不能熟悉和正确的去传讲神的话语。我们本该是一个成熟、满有基督样式的人，结果却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约翰福音5:39说，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人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会有各样的烦恼，经历许多困局。我们不否认困境的存在，重要的是要如何面对这些风雨。圣经中雅各的经历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值得朋友们仔细研究。雅各是生活中典型的聪明人，一切围绕着自己的个人利益展开。出生的时候就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试图从母腹中第一个出来。他还从哥哥以扫手中用一碗红豆羹购买了他的长子权。这个聪明人还采用欺骗的手段，从年迈的父亲那里得到了本应属于以扫的祝福。等到以扫醒悟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可挽回了。他赌咒发誓要把这骗子杀掉，雅各不得已跑到舅舅拉班那里躲藏。神总是眷顾雅各，在巴丹亚兰度过的20年里，雅各先后娶了舅舅的两个女儿利亚和拉结为妻，并且有了自己的羊群、子女和产业。他熟悉羊群的繁殖技术，羊群蒙神赐福，日渐兴旺。拉班的儿子们嫉妒雅各财富的增长，害怕父亲的所有产业被雅各夺走，就暗暗地合计要把他赶走。拉班的脸色也对雅各不如从前。这时神向雅各显现，要他回到他祖、他父以及亲族居住的迦南地。雅各把神的吩咐讲给了妻子们听，他们也都遵从上帝的旨意。雅各带领着家人和产业，一路上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叫亚伯的渡口，过了河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家乡了，可以见到自己的老父亲和母亲了。可是要如何面对哥哥以扫呢？雅各的心里七上八下，事情虽然已经过了20年，以扫的怒气是否已经平息？哥哥曾经发誓要除掉自己，这得罪想必真的是至深至痛了。想到这里，雅各不仅深深懊悔起来。前面仆人传来的消息更令人惊惧，以扫带了400多人迎面而来，若他来打仗把妻子和孩子们夺了怎么办？下一步该怎么办？ 聪明人雅各的头脑里塞满了各种主意，带些礼物给姨嫂吧，反正目前自己的牛羊骆驼多的是，兴许哥哥看在礼物的面上会放过自己。他又把家人和产业分成前后两队，如果姨嫂来攻击其中一队，另一队仍可得脱。打定了主意，雅各就在夜间暗暗地带领妻子和儿女过河，神的灵却又催促他从渡口单独返回。等待雅各的又会是什么呢？黑暗中突然有人影靠近，雅各心头一紧，是姨嫂派来的刺客吗？于是就下意识地拼尽全力抵抗，那人轻而易举就抓住了雅各的双肩，将他压向地面。雅各越挣扎，他越觉得这股力量非同寻常。那人手中并没有兵器，却仿佛拥有超乎血肉之躯的力量。一时间，雅各的心里惴惴不安，眼前的这位到底是谁？是敌还是友？他们的身体紧紧纠缠，脚下的尘土被踏得漫天飞舞，夜色里只听见粗重的呼吸声。雅各的额头渗出汗珠，心里急切呼喊，你是谁？为何要拦阻我？难道神也与我为敌吗？然而那位并不答话，只是任凭雅各用尽浑身解数全力挣脱，每一次尽力挣扎都是徒劳。雅各自以为是的自持自谋自我依靠都被那人无情的一点点击碎，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人忽然摸了他的大腿窝，雅各顿时感到一阵剧痛，整条腿瞬间失去支撑，他的身体被迫弯下，呼吸急促，全身就像被抽空了力气，踉跄站立不住。就在那一瞬间，雅各心里豁然开朗，这力量绝对不是人所能有的，原来与他摔跤的正是神自己。一股敬畏与战栗涌上雅各心头，冷汗顺着额角流下，雅各心中既惊惧又渴望，他明白这一刻的教力不仅是面对挑战，更是自己求神恩典求神祝福的好机会。他的双手没有松开，反而更加死死抱住对方，迫切地呼喊道，主啊，你是我的神，求你赐福给我，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终于开口，声音沉稳而有力，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此刻雅各彻底明白了，这一夜不是一场身体上的摔跤博弈，而是神从属灵的角度亲自破碎他，改变他的一夜。东方的天空渐渐泛起鱼肚白，晨曦穿过薄雾，雅伯渡口的河水闪着银光。雅各扶着拐杖站起来，大腿窝的疼痛使他每走一步都一瘸一拐，这伤痛不是羞耻，而是荣耀的记号。雅各已与神面对面，放弃了自己，降服于神，被神破碎重塑，他的生命从此不同。雅各抬头望向前方，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由远及近，尘土飞扬中是姨嫂的身影，身边簇拥着400人。雅各心里的恐惧似乎又要卷土重来，可当雅各低下头瞥见自己跛行的步伐时，他骤然生出一种笃定，摆在眼前的不是要靠自己面对的征战，这是神已经为他预备好的道路。雅各把妻子孩子和仆人安顿妥当，这次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不再隐在众人之后，因为昨夜的经历告诉他，真正的安全不在计谋里，而在神的手中。他心里默默祷告，主啊，求你赐我智慧和力量，让我先学会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至于人与人的和解就交在你手中。雅各一步步走向姨嫂，心中早已做好伏地七次的准备，请求哥哥原谅。可就在他屈身下拜的那一刻，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姨嫂竟快步走上前来，张开双臂将弟弟紧紧抱住。雅各浑身颤抖，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昔日誓言要杀他的哥哥，如今却用亲吻回应自己。雅各的心在那一刻明白，这和解不是人的转变，而是神的作为。昨夜与神摔跤，他得了新名，今晨与哥哥和解，他见证了神的信实和大能。兄弟二人相拥而泣，晨光洒下， 仇恨和隔阂像晨雾一样在阳光里消散。雅各心里清楚，若不是先被神破碎，他绝不会有勇气走向以扫，若非紧握神的祝福，他也不可能迎来这场和解的奇迹。雅各拄着杖站立在晨光里，抬头望天，心中充满对神深深的谢意。亚伯渡口成了他生命的转折点，在那里他被破碎，却也得到了祝福，在那里他失去自持，却得着神的国与义，在那里他学会紧紧拥抱主，余下的事神已为他成就。
我虽然是生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我的先生他们一家都是不信主的，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吵杂的一个饭店里面结婚的。那我一直的梦想，我的婚姻是穿着白纱的礼服，是在教堂那个庄严隆重的气氛中，然后经过牧师的祝福以后才能完成婚礼的，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在1999年2月情人节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婚姻的祝福礼，是专门为结婚以后才信主的夫妇所设立的。当时我就非常的羡慕，也想要得到这个祝福。虽然那个时候我的先生还没有受洗，但是我就大大的张口向神祈求，说我真的是很希望得到这个婚姻的祝福。我跟神祷告2个月以后，我的先生就受洗了。隔一年的情人节，我们真的就参加了这个婚姻的祝福礼，在全教会的观礼之下，庄严隆重的气氛中，牧师分别为每一对夫妻祷告，赐下神全新的祝福。神让我的梦想成真了，除去了我的遗憾。2000年正好是我们结婚20周年，神将这个最大的礼物送给了我。20年婚姻的磨练，最后也让我跟我先生都成为神的儿女，有了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更珍惜神的祝福。虽然那天没有穿白纱礼服，但是神的祝福却远远超过了这一切，而且我们的3个儿子也都在旁边一同领受祝福，这真的更是20年前未曾想过的。我现在终于可以在神的面前唱一首同心同行的歌了，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成了神的儿女，那我们的心灵就更契合了，我们能够一起服侍，一同走属天的道路。我们两个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说，我们可以互相分享我们在神里面的领受，我们常常也分享我们读经有的亮光。神真的是更丰富了我跟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感谢神。
林姐妹刚刚受洗，前几天五位基督徒临时决定聚集在林姓姐妹家里，鼓励林姐妹。下面就是这个聚会的一点摘要。姐妹说：“林姐妹，那天你受洗从水里上来之后，容光焕发，笑容满面的，真的让我感觉到有主跟你同在耶。”林姐妹说：“受洗当天，我真的觉得神跟我同在，以前我没有这种感觉。那天早上，我记得还在家里做准备，正在读圣经，就有一股暖流从心中涌出来。受浸池里的水有一点冷，但是我专心思想受洗的意义，那神圣的恩典就要临到我。受洗这一刻，我以前所有的罪都被耶稣的血洗干净了，所以水冷一点没有干扰我。回家之后，我丈夫问我：现在你已经受洗了，有什么感觉呀？ 我说，我重生了，有了新生命，感觉主医治好我的病了。受洗之后，我真的有这样的信念，很神奇的。另外一位姐妹说，对，我记得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说过，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得主的喜悦，因为到神前面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神一定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林姐妹，你相信神，神就喜欢帮助你啊。一位弟兄说，信心真的很重要，信心就是人和神连接的关键点。刚才那个圣经里的女人，还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也是主喜悦的。圣经也说，她战惊害怕，知道耶稣要见她的面，所以快快地上前俯伏在耶稣跟前。这位女人真的有敬畏神的心，神高我低，神尊我卑，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快快地顺服。所以林姐妹，我看到你知道神希望我们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定要受洗，所以您就快快地去受洗了。这也表现了你除了信神之外，你也敬畏神。一位弟兄听到这里就说了，我记得以前我自己心神四散，贪恋世俗的时候，主就会叫我什么事情都不顺利。所以当我感觉到自己在面临神的管教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快快地抱着悔改的心跪在主的前面求他饶恕。很奇妙哎，每一次我跪下来祷告，神总是会赐给我平安的意念。另外一位弟兄说，悔改真的是敬畏神的表现。基督徒的悔改不是只在受洗当天，而是一生一世的，我们天天都要有悔改的意识，尤其是在犯错之后。林姐妹，你已经受洗了，所以身上有神的圣灵，我们希望你天天向神祈求祷告，求神教你，让你明白这个圣灵进入到你身上之后，它究竟是怎么样在你身上工作，在你的心里面来跟你沟通的，就会感觉到神天天跟你同在了。这时候林姐妹说，我有一个问题，请弟兄姐妹告诉我，圣灵在我受洗的那一天降在我的身上，究竟神的意思要圣灵为我做什么呢？一位弟兄回答，通常是有三个目的的。第一个目的，圣灵要帮助基督徒知错悔改。第二个目的是圣灵要帮助基督徒效法耶稣，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有的时候可能是帮助人解决困难，有的时候呢是把福音传给别人。第三个圣灵的目的是告诉基督徒神爱他，圣灵会把神的安慰带给我们，赐给我们平安。另外一位弟兄说，对，我每一次在读经跟祷告的时候，我总是会感觉到圣灵的感动很强烈。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田纳西州几位来自中国的基督徒的一次探访聚会，简单的跟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